勃兰福特中尉当机立断，这不会是爱情，然而是可贵的东西，是他必定永远感激的友谊。
阅读开阔视野，豁达心胸，阅读寻到来处，明白归途，在阅读中看见不一样的世界，遇到更美好的自己。林可辉阅读世界。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今天呢是2021年2月13日，农历的正月初二了，仍然是红红火火的中国年里。不知道今天您跟您的家人是怎样度过的呢？在这个红红火火的中国年里，我们每个人心底里都是喜庆的，都是对来年充满盼望的。但是由于今年疫情仍然在各地肆虐，我们可能不太有机会能够多出去走一走。也许您最远的也就是在小区的公园里走一走，或者是推开家门到院子里溜达溜达了。无论怎样，这个中国年可会期望你过的是平安健康的。那即便无法出门去庆祝，只要有这颗喜庆的心，您的正月也仍然是红红火火的。
牛年春节就要到了，
在这里祝福大家
牛年扭转乾坤，
牛年大吉。
歌声传遍四方，
愿我们每一位在生活上活出基督的样式，
暑气全消，
勤勤恳恳，
谦卑克己，
俯首甘为孺子牛，
牛年平安。
今天除了是正月初二，那么阳历2月13号第二天2月14号又是世界人民特别喜欢庆祝的一个日子，叫情人节。那在今天晚上呢，很多年轻人会想到要跟自己的伴侣、恋爱对象，或者是自己的爱人一起去度过。还有一些单身的人士可能还在想，我什么时候能够脱单呢？可盼很久的另一半什么时候能来呢？我什么时候才可以跟我的另一半一起度过美好的节节年年呢？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开始约会呀？今天晚上可会带着大家走进一篇小说，就叫做《约会》。这篇小说呢，是一位美国作家叫基吕的写的二战时期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小说男主人公叫勃兰福特，是个中尉。女主人公叫梅尼尔，两个人是美国人。那勃兰福特在训练营时得到一本旧书，书名是《人类的束缚》，是著名的作家毛姆的小说。书上写满了读书心得，表达了对男人的深透理解。勃兰福特从书的印记上知道书的主人叫赫里斯·梅尼尔，他从电话簿上查到了这个女孩的地址，给她写了封信。在梅尼尔回信的第二天，勃兰福特要出国参战了。就这样，他们通了13个月的信，在信中，他们相互表达了爱意。一次写信，他要求女孩寄一张照片给他，但是被拒绝了。他说，要是你对我的感情是真实的，我的相貌无论如何都是无关紧要的，不是吗？战争结束后，勃兰福特要回国了，他和女孩相约在纽约车站会面。他们彼此的标志是，男士手里拿着那本书，女士则佩戴一朵红玫瑰。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他们即将见面。那么故事将会怎样发展呢？我们听听广播剧《约会》。纽约中央车站询问亭上的时钟告诉人们，现在是差6分钟6点。 高个儿的青年中尉扬起他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眯缝眼睛注视着这个确切的时间，他心跳得让浑身都颤动起来。再过6分钟，他就会看到13个月以来一直在他生活中占有着特殊地位的那个女子了。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一面，但是他写来的文字却给了他无穷无尽的力量。勃兰福特中尉尤其记得战斗最激烈的那天，他的飞机被一群敌机团团围住了。他在信里向他坦白承认，他时常感到害怕。就在这次战斗的头几天，他收到了女孩的复信。你当然会害怕，勇敢的人都会害怕。下一次你怀疑自己的时候，我要你听着我向你朗诵的声音。对，纵使我走过死亡笼罩的幽谷，我也一点儿不害怕灾难，因为你同我在一起。他记住了，这些话给了他新的力量。现在，他可要听到他本人的说话声了。再过4分钟就6点了，一个年轻姑娘擦身而过，勃兰福特中尉心中一跳，她带着一朵花儿，不过那不是他们约定的红玫瑰，而且他说过他已经不年轻了。他想起他在训练营里念过的那本书《人类的束缚》，整本书写满了女人的笔记。他一直不相信女人能这样温柔体贴地看透男人的心。他的名字就刻在藏书印记上，赫里斯·梅尼尔。他弄到一册纽约市电话号码本，找到了他的地址，他写信给他，他付了信，翌日他就上船出国了。但是他们继续书信往来，13个月里他都是忠实地给他回信的。没有接到他来信的时候，女子还是写来了。现在呢，中尉相信了，自己是爱他的，女子也是爱自己的。但是，他拒绝寄一张照片过来。他说，要是你对我的感情是真实的，我的相貌就无关紧要。要是你想象我长得漂亮，我就会总是摆脱不了你不过心存侥幸的感觉。我憎恶这种感情。要是你想象我长得不好看，那么我会害怕。害怕你之所以不断给我写信，不过是因为你孤零零的，没有别的选择罢了。不，别要求我给你照片，你到纽约来的时候就会看到我，那时你再做决定吧。哦，再过1分钟就6点了，勃兰福特中尉的心情更加紧张。一个年轻的女子正朝他走来，她高高的个儿，亭亭玉立，淡黄色头发一卷卷地披在她纤柔的耳朵后面，眼睛像天空一样蓝，她的嘴唇和脸颊显得温文沉静。她身穿着淡绿色的衣服，像春天活泼轻盈地来到了人间。她迎上前去，注意到她并没有带什么玫瑰。看到中尉走来的时候，女子嘴唇上露出了一丝挑逗的微笑。大兵，跟我争路走吗？他喃喃地说。中尉朝他再走近一步。哦，他看到了赫里斯·梅尼尔，他几乎正是站在这位姑娘的后边，是一个早已年过40的妇女。 他旧快变白的头发卷在一顶残旧的帽子下边，他身体长得过于丰满，一双肥厚的脚塞在低跟鞋里，但是他带着一朵红玫瑰。绿衣服的姑娘快步走开了，布兰福特中尉觉得自己好像被劈成了两半儿。他追随那位姑娘的欲望有多么强烈啊！然而，对这个在精神上曾经真挚地陪伴过和激励过他的妇女，他的向往又是何等的深沉。他就站在那儿，中尉看得出来，妇女苍白丰腴的脸是温柔贤惠的，她灰色的眼睛里闪烁着温柔的光芒。布兰福特中尉当机立断，他抓紧那册用来让他辨认的《人类的束缚》这本书。这不会是爱情，然而是可贵的东西，是他曾经感激过，而且必定永远感激的友谊。他挺直肩膀，行了个礼，把书本伸到这个妇女的面前，然后在她说话的时候，她还是感到了失望的苦涩，但是她还是说了：我是约翰·布兰福特中尉，你呢？你是何里斯·梅尼尔小姐吧？见到你我多高兴啊，我可以请你吃顿饭吗？中尉说完，中年妇女咧开嘴宽厚的微笑了。我不明白你们是在干什么，孩子，妇女回答道。刚刚穿绿色衣裳的那位小姐，她要求我把这朵玫瑰花别在衣服上，她还说要是你请我同你到什么地方去，我该告诉你，绿衣服的姑娘在街那边的饭店里等你。她说，这是个考验。刚刚您听到的是一位美国作家 S.L. 基隆写的短篇小说《约会》。在今天的阅读世界当中，可会特意选择了这篇小说跟大家分享。在您刚刚听到的故事当中，这位穿绿衣服的漂亮的轻盈的姑娘设计了一个圈套来考验自己的情人，也就是那位勃兰福特中尉对自己的爱情是否真诚。姑娘可能想到了，你到底是爱我的相貌，还是爱我陪伴你的真诚的心灵呢？这个故事呢，其实并不新鲜，已经是比较老套子的关于爱情道德的故事了。但是小说的作者却在结尾给了我们一些意料之外的新鲜之感。这个故事的情节似乎不算独创，但是有趣儿的是呢，月下老人的那本书《人类的束缚》，又一个译本叫做《人生的枷锁》，是英国著名作家毛姆的长篇小说。这本小说当中用多篇幅描写了一个小伙子菲利普在真诚的爱情和对色相迷恋之间摇摆不定的情感波折。这个小说的引用似乎有一些暗示，因为那位女士在书上做了许多的批语，以至于让中尉看出这是一个能够温柔的体贴的看透男人心的女子，也因而对这个女子充满了好奇。女主人公梅尼尔确实是一个充满着女性温柔和智慧的女子，她确实知道很多男性会以貌取人，因而他才设计了刚刚小说当中的那样的一个巧妙的谎言的桥段。作者在小说的有限篇幅内尽力地渲染了中尉所经历的内心的矛盾， 在两个人未见面之前，女士拒绝了寄照片的要求，这多多少少在中尉的内心里投下了一道朦胧的阴影。其实这位男士的内心里也是充满了想象的，他多么期望这是一个如他想象的，如那朵红玫瑰一般娇艳的美丽的女子。可是当他拿着书在中央车站的人群里寻找姑娘的时候，一个个年轻的姑娘从他身边走过，却都没有佩戴红玫瑰，他的心一定是一点一点向下沉的。直到那个身穿着淡绿色衣服的年轻的美丽的姑娘迎面走来的时候，他被迷住了。当姑娘火上浇油地朝他露出了一丝挑逗的微笑的时候，他简直是迷恋上了这个姑娘。他多么期望她就是梅尼尔，可是他也没有带玫瑰，中尉的心又一次的下沉了。当他看到了带着玫瑰的年过四十全无风韵的中年妇女站在美丽的姑娘的后面的时候，中尉的心里起了矛盾的激烈的冲突。他的眼睛多么想追逐那位漂亮的绿衣姑娘，可是他的心灵，他的理智却只能停留在这个陪伴了他13个月的中年妇女的身上。当然后来我们知道，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欺骗桥段。在这样的选择面前，他内心里充满了失望和苦涩，但他选择了真诚，这是比爱情更加可贵的真诚的友情。当然最后作者让他如愿实现了自己的愿望，那位穿绿衣服的小姐才是真正的梅尼尔。这样的结尾让我想到了我们之前分享的小说大师欧亨利的小说写作技巧。之后呢，可会在报刊文摘上读过一篇短文，才知道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不过故事发生在英国，男的叫约翰·布朗，女主角叫 Judith。 1997年他们先后去世了，在葬礼上，他们生前的挚友白发苍苍的 Fanny， 也就是当初替 Judith 戴上红玫瑰花的当替身的那位中年妇女，她向参加葬礼的人讲出了这个真实感人的故事。所以今天晚上再次把这篇小说找出来跟大家分享。这次感动我的不是作者的写作技巧，而是故事主人公可贵的人性当中的那份真情。美丽优雅的容貌最能打动人，但更珍贵的是一个人的品性和灵性。我们在选择爱人的时候，到底要重视什么？是外在的容貌、家世、经济等等条件，还是他内里的品格与灵性呢？对了，每一个单身人士都是非常急切的想要步入爱情和婚姻的，谁也不想当单身狗。但是，想脱单的第一步，不是想我的最佳伴侣在哪里，他是什么样的，而是先想想自己，我自己是不是一个最佳伴侣，我自己是不是一个有爱、懂爱、会爱的人，我自己在品格和灵性上有没有做好步入爱情婚姻的预备呢？就像小说的女主人公梅尼尔，他精读了毛姆的长篇小说，其实我想他一定还精读了另一本书，那就是圣经。从他给战场上的中尉所朗诵的那段出自圣经诗篇23篇的京句的话就可以知道，圣经的真理一定在梅尼尔的心里深深地扎根了。所以他的爱情婚姻是建基在真理之上的。那么把爱情婚姻放在真理上来理解，到底该如何理解呢？其实你知道吗？爱情婚姻 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了爱情婚姻，为的是让人可以更好地去完成他交付的使命，可以更好地去荣耀神。这记载在圣经创世纪里，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上帝创造了人之后，紧接着就创造了婚姻。源于上帝怜悯之心的爱情婚姻的创造，就是为了让那个独居不好的人可以有伴侣帮助他，帮助他完成神交给他治理全地的使命。因而爱情婚姻在创世之初由上帝的手创造出来了。在新约的以弗所书五章当中，又叮嘱我们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那在这里，神又开始嘱咐男人、女人、丈夫、妻子该如何相爱了。经文说，做丈夫的，你们要爱自己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而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妻子顺服丈夫，丈夫要如同爱自己一样爱自己的妻子。上帝给了男人女人爱情的方法，爱情的智慧。所以不管是选择爱情还是持守婚姻，人都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才是正确的，而应该把主权交回给那个创造爱情婚姻的神。也只有这样，你们的爱情婚姻才会稳固长久。如果要拥有执手偕老的爱情婚姻，实现美好的盟约，第一步先要学会的是做一个懂爱的人，有爱的人。自己要先是一个爱的泉源。人的耐心和爱心都是有限的，容易枯竭，那怎么办？先要学会跟神建立爱的关系，因为神是爱，他那里有源源不断的爱可以供人支取，我们才可以用这样的爱去爱另一半，我们的爱情才会持久弥香。与其向伴侣要爱，不如让自己成为一个爱的泉源。在约翰福音四章当中，耶稣指出，我们每个人在灵魂深处都是渴望被爱的。耶稣在井旁和一个妇人谈话，对他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耶稣的意思是，如果你一直期望从男人的臂膀里，从你的丈夫那里去寻找灵魂的满足，你是找不到的，你误判了自己的需要。我们只有回到上帝那里，只有上帝提供的水喝了才不会再渴。所以耶稣提醒他说，唯一能够满足他灵魂渴望的，只有生命之泉的源头，也就是爱的源头，神，而不是恋爱关系，不是另一半。可是当下的我们，很多时候都期望从恋爱关系里，从家庭关系里，从婚姻关系里去讨得爱，去让另一半来满足自己的种种需求。当我们用一段恋爱关系来确认自己的价值时，就只会榨干对方的生命。有害的恋爱关系就是这样形成的。当你把大到只有上帝能够满足的需要带到别人的面前时，不管是你的爱人还是你的伴侣，他们都没有办法完全的满足你的需要。当他们面临痛苦时，你也无法给他提供许许多多的满足和爱。你们只能到爱的源泉神那里，神分别赐予你们两个取之不尽的爱之源泉， 让你们本身都成为爱的源泉，然后把爱分给彼此，这才是健康的爱的关系。所以呀，在选择另一半，或者是经营婚姻关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的是，先与那位爱的源头，我们的造物主，我们的天父建立爱的关系。我们必须拥有与基督同行所带来的安稳，才能够拥有爱的能力，去祝福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伴侣。很多人被一些爱情的教条误导了，认为恋爱是追求另一个人，然后在对方的身上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和成就感，这对任何人来说都太沉重了。我们每个人被造的本意不是如此，千万不要相信一半的说法。很多教科书教导我们说，每个人是一个半圆，在等待另一个半圆变成一个完整的圆。其实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完整的个体，是蒙上帝所爱的完整的个体。我们在上帝的眼里充满价值，只要我们找到自己的身份和角色，只要我们跟那位爱的源头相连，我们就是完整的，就可以成为生命的爱的泉源。在今天晚上2月13号农历正月初二的晚上，可会知道你们在家中可能正在跟家人一起过大年，也可能在自己的角落里默默地想着，我什么时候才能步入爱的关系呢？我什么时候才能脱单呢？希望今天晚上的这篇小说，还有可辉的简短的分享，能够给你提个醒儿，让你知道回到哪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遇到真正的爱。真的特别特别的期望你知道，我一定会为你祈祷。
小手吧，沿路上的风景。
我们的联系方式是短信13229966122，注明阅读，电邮阅读的全拼@良友.net。您也可以订阅微信公众号良朋益友，输入代码114即可收听节目。阅读世界，欢迎您随时来做客。希望你在爱的关系当中，把希望先聚焦在耶稣身上，而不是另一半身上，之后做一个合乎神旨意的人，他必会在最合适的时间把那个对的人带到你面前，或者他必定会帮助你经营你当下要经营的爱的关系，因为他创造了你，他知道你最需要什么，他也知道如何帮助你，拯救你的爱的关系。祝福你，我的朋友，今天就到这里了，明天再会。
当我懂得你的爱，你已经在我心房，当我懂得全心仰望，你就不再隐藏，当我感到生活悲伤，你就在我的身旁，当我不再有盼望，你却为我预备了天堂。当我问你为何爱我，你却一声都不响，当我问你为何找我，你说你现在